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澳洲今年第二季度贸易出口量大增，昆州智能电器回购计划生效。澳洲储备银行连续第三个月维持现金利率不变。新澳洲长孙亮庞大代表团访问印尼。阿德莱德市近期多起爆炸威胁案均源自海外。首都行政区新一年租金补助计划申请即将开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澳洲统计局9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澳洲今年第二季度出口量大幅增加。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净出口量为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 0.8 个百分点，是分析师预期的两倍多。政府支出也为澳洲经济增长增加了 0.5 个百分点，而多数分析师原本预计经济保持不变。综合来看，这个应该足以抵消库存对经济造成的 1.0 个百分点的拖累。游客和国际留学生的消费被归类为服务出口。澳洲行政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预测主管罗海克说，受留学生和国际游客流量增加的推动，服务出口量增加了 12.1%。 其他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亦投入了大量资金，大大降低了国内生产总值出现负面数据的风险。澳洲统计局说，第二季度澳洲的国际留学生人数终于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这个应该能确保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正增长。目前高通胀和不断上升的借贷成本抑制了家庭消费。为了抑制通胀，澳洲储备银行在6月份将现金利率提高到了 4.1%， 这个是10年来的最高水平。紧缩政策正在产生一些影响，1月份的月度消费者价格通胀放缓到了 4.9%， 低于预测值，也低于去年 8.4% 的通胀高峰。数据仲显示，由于很多资源出口产品价格下跌，澳洲第二季度的名义结算账户仍然减少至77亿澳元，衡量出口价格比率的贸易条件在该季度下降了 7.9%， 创下2009年年中以来的最大跌幅。布里斯本小说，从这个星期开始，昆士兰人购买智能电器淘汰旧电器，即可获得高达1000澳元的政府回购。昆州政府的气候智能电器回购计划从9月4号生效，这个是一项耗资6000万澳元计划的一部分，旨在鼓励昆州家庭通过购买4000级或更高等级的电器来提高能源效率。符合回购资格的电器包括洗衣机、烘干机、洗碗机、冰箱、空调要求热泵热水系统和太阳能热水系统。买家需要登录昆士兰州政府网站https://www.qld.gov.au/housing/home/modification/energy/saving/connama/smart/energy/saving/shipping 并填写申请表，以验证他们获得回购的资格。每户只能获得一份回购，从300至1000澳元不等。零售商特谷届时预计会出现电器升级抢购热潮。特谷届时公司总经理威尔逊说，顾客想要更换的旧家电只需要具有至少2星级的能源评级。智能电器通常比传统型号更方便使用，这个有助于令到我们客户的生活更加轻松。额外的好处是，大多数的产品在其使用寿命内所需的维护亦较少。从长远来看，再次帮助客户省钱。估计时仲同伊个 Wattif 合作，帮助客户拆除旧电器，顾客可以在线预订收集，以便从家中收集佢哋嘅物品，然后呢啲电器将被收取，以及回收或捐赠。澳洲储备银行宣布九月现金利率维持喺4.1%不变，呢个系储备银行连续第三个月冇加息。九月五号，内伊作为储备银行行长最后一次宣布利率走向，佢表示未来可能仲会加息。内伊话，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确保通胀率在合理的时间框架内回归到目标区间。但这个将继续取决于经济数据和不断变化的风险评估。在做出决定时，董事会将继续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变化、家庭支出、通胀和劳动力市场的前景。他表示，澳洲的通胀已经过了峰值，七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通胀率在进一步下降，但该数据仍然过高。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年度通胀率已经降至 4.9%， 显示出加息正在奏效。不过，澳洲的通胀率仍高于同类发达国家，例如美国，仍远超于储备银行希望达到的 2% 至 3% 的目标范围。 市场预计要到2025年，澳洲通胀率先至会回落到呢个区间内。而去年五月以嚟，澳洲嘅现金利率从0.1%嘅历史低点迅速攀升到4.1%。越嚟越多嘅迹象表明，澳洲经济正因快速加息而放缓。储备银行现任副行长米布洛伊将喺9月18日接任行长职务。市场预计储备银行可能会喺明年开始降息。睇市消息，西澳州长库克率领该州有史以嚟最大嘅商业同旅游代表团前往印度尼西亚，共计有3名六个厅长在内嘅130多名人员。呢个系库克就任西澳州长以嚟嘅首次出国访问。佢喺阿加达市中心嘅酒店接受采访时话：喺西澳，我哋认为自己系具有特别亚洲主题嘅澳洲人。我哋睇到咗继续与东盟经济体接触嘅巨大机会。我哋加强咗自己嘅经济，同时亦加强咗印尼同亚太地区经济嘅发展。库克谈到佢促进商业联系嘅计划，亦谈到咗旅游同贸易。透露话佢将由雪帕斯同印度尼西亚之间嘅另一条直航航线，包括你在内嘅西澳关键矿产，预计亦将提上议程。参加访问嘅西澳厅长包括邻港一口流利嘅印尼语嘅矿产同能源厅长 Bill Johnston、农业同小企业厅长 Jackie Jarvis 以及文化同艺术厅长 David Templeman。2021年，澳洲与东盟国家嘅贸易额超过咗澳洲与日本同美国嘅商标贸易额。亚德莱德消息，近期在亚德莱德市各地发生了一系列的炸弹威胁事件，南澳与联邦警方联合调查并追踪威胁的来源，发现威胁来源都在海外。经南澳警察局与联邦警察局联合调查后，发现近期针对学校、医院和公共场所的炸弹威胁均源自海外。南澳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这些威胁事件的调查仲会继续进行。科林戴斯大学专攻数字技术与安全的研究员李斯克表示，威胁可能与寻人同知识有关，这个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不便，并暴露了我们的一些弱点。他解释说，因为威胁者随后就可能知道受威胁的目标所做出的反应速度，普通人很难看出其中的实际意义。他补充说，威胁的来源既有可能是有组织的，也有可能是纯粹的骚扰电话。上个星期，位于亚德莱德市西南近郊的海斯维克军营的工作人员在收到炸弹威胁后被迫撤离。据早前报道，这一威胁是在8月29日发出的。当时国防部的发言人表示，国防部知道海斯维克军营发生了炸弹威胁事件，并导致人员疏散。国防部目前无法对此事作进一步评论。8月22日，南澳多家学校以及科林德斯医疗中心亦收到了炸弹威胁。该医疗中心当时还出现了电力故障。据悉，位于亚德莱德东郊圣彼得市区的东亚德莱德小学亦一度因受到炸弹威胁而被迫封锁了校园。事发当日，校长斯特拉文斯基通知了学生家长，早上已到校的学生将被疏散。他在给家长的电邮中写道，教育厅建议所有学生在事件排查期间最好留在家，而已到校的学生将由工作人员带领，并根据紧急程序疏散到校外。坎培拉消息，首都恒地区政府额外拨款180,000澳元用于房租补助金，以帮助符合条件仲未领取该补助的租房者。首都恒地区第三轮租金补贴申请将在这个月开始。按照该补贴，有资格获得租金补助的家庭必须经历租金压力或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前一轮申请房租补助的人数太多，导致该计划因不堪重负而迅速关闭，新一轮的申请将在9月重新启动。坎培拉是所有首府城市中租金第二高的城市，仅次于雪梨。不过，房地产数据公司 CollectedCap 的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5月的12个月中，坎培拉的租金已经有所下降。首都行政区政府的租金救济基金提供4个星期租金补助，上限为2500澳元。社区组织 CARE 是租金救济基金的管理方，这个是一个为中低收入者或陷入经济困境的人们提供帮助的慈善组织。CARE 组织表示，由于需求量太大，第二轮的租金补贴申请很快就停止了。如果获得 CARE 的批准，申请人可获得上限2500澳元的一次性房租补助，最多可支付4个星期的房租。租金补助将直接支付给房东。要符合申请资格，个人或家庭必须将30%以上的收入用于交房租，并且流动资产，通常是指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短期投资，不超过5000澳元，不包括退休金。申请该补助的家庭成员的年度收入必须达到或低于以下标准。单身成年人的年收入上限为54,643澳元， 亚裔家长的年收入上限为57,474澳元，每个亚裔成年人的年收入上限为20,905澳元，每个亚裔未成年孩子的年收入上限为18,127澳元。租金转收入不到30%的家庭也有资格申请，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且流动资产少于3,000澳元，包括最新一轮补助在内。自今年4月该租金补贴计划启动以来，政府已经发放了251万澳元。CARE 组织负责人富兰克林说， CARE 还可以将申请人推荐给其他计划，这个包括财务咨询、财务能力、消费者法律、社区贷款和社区服务，以及将人们转介到其他当地支持服务机构。租金补助计划将开放至2024年6月30日。想了解申请租金补助的更多详情，请浏览 CARE 组织的网站。https://www.care.us/rent-relief-cream 或致电0423-161-727。有关该补助的更多信息，亦可在政府网站查阅。https://www.justice.gov.au/renting-end-occupants-laws/rent-relief-fund。 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